这个地方所谈的呢，是自性觉体随照，但是不牵流。我不是把以为这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你想注意一个现象，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被小孩，我们爸让爸爸妈妈抱。哦，有时候我每天早上爬山哈，有时候看到有些爸爸妈妈蛮怎么样，或者阿公哦带着那个小孙子哈才好玩，因为他妈也去爬山，然后就在我要抱抱，然后阿公就说好说歹啊，他走不到两步，他又要抱抱，所以阿公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就把他抱抱。我请问，这个抱抱实在是很好，可是你已经现在已经三四十了，你动不动就要人家抱抱，可以不可以？可是我们的心里头常常有时候需要人家抱抱，只是我们还会停留在幼小的时候的东西，会不会？会。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人家抱抱，需要人家疼爱。我们现在还是觉得，如果没有别人没有对我，就是那种语言的态度上对我们 hug 抱抱的话，我会觉得心里面觉得好像我好像不太甘愿一样，那种感觉是不是会？那是不是我们还执着在那个地方？但是你要讲随照往前流，你不能够牵。如果你还执着在那个地方的话，那将来那个境界出现，你会跟着他走。我是不是以前给各位讲过中阴身这中阴得度中阴身这一段？眼睛一闭，两眼一瞪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东西。你只要是执着的这些东西，境界一现前，你还是要抱抱，那你就被抱走了。对，他就是这样。你还是这个东西看不惯，你马上就起嗔怒，然后你一嗔怒就上钩，他就是这个很容易就会这样子了啊。所以我们过去给各位谈过说啊，这个啊一这个像垂钓一样啊，这个一波才动啊，万波随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千尺丝轮啊，直下垂，一波才动，万波随。你只要勾着它的时候，你看一波，那个鱼就被那个东西勾住了，你怎么甩都甩不掉它。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活着的这个人生这个阶段也是这样哦，我们会放心里面会对放不下，我们会产生忧郁，会产生愤怒，产生敌意，产生不安，产生内心的障碍，很多的成见，很多的不心甘情愿，其实都是一波一波这样子的东西。所以其实我们自己的世界以及这个社会的世界，就是一个波涛汹涌的世界，是一个澎湃不停的世界，它就是这样子。那所以我们看多了以后，各位你读大般若经就知道，你看他有一个人，他很生气啊，他也许是误会你了，然后很生气对你讲话，你应该知道说，其实那个钓钩钩住的不是你在钩他，通常是钓钩的都是自己钩自己钩住了，但是你反而会有恻隐之心说，啊阿弥陀佛，我希望你赶快解套。但是我们跟他讲，哦，这个对不起，你请息怒吧，免得血压太高了，又发生中风，那就更对不起。但是有机会的时候才跟他解释，这就是变成我们的修养了。可是这个修养又是形而下的，是我们人间的，但是它也是般若随照，但是你往前流，你不要被他牵着走。啊，如果他生气，你比他更大声，两个人吵起来，那就是。不只是他勾了他自己，你也勾了他，他也勾着你，哇！大家拍拼高贵的吹龙叫叫，你搞不搞掉掉？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所以为什么讲说万劫，一劫一劫都是这样？所以这个禅师里头他的一个解释，其实真的是这样。你看，夜静水寒，鱼不死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你。你真的冷静下来，你看得很清楚了，是不是？这个鱼不再上钩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满船空带月明归，月明归啊，就是这个船呢，就带着这个明亮，就是月光哈、啊。那么它就是那么样，这个船是指，就是我们想就是波罗蜜的这个船，就是这是一个渡船，就是到彼岸， 你越名贵，你就真的回归到这里。但回归不是回归什么，回归是我们就是看到了这个明亮洒脱的这一面。那么这一段，这后面这一段话实在是很感人啊，自信绝缘体啊，那么随照往前流，不入祖师室啊，那么茫然去两头。所以你看这样回过头来再来看，说我们从这个经念一段来当例子，回过头来看我该不该学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？是不是我们真的该学？那么所以这个去说来的话，那我们知道这般若的大愿或方便，我刚刚讲的那个方便的意思，就是活活泼泼的能够把它用出来，能够把它展现出来，把它实现出来，是不是？那个就是，那我们从经文啊，从这个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里头，我们把它摘一些东西，我们来了解啊。那活活泼泼大愿那里面所谈的那个方便，以什么为方便？你看一切法住不住故。什么叫一切法住不住？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经常出众，他们不懂，在逻辑上称它叫做啊，这个 paradox logics 哈、啊，就是困思逻辑哈、啊，就是这两个困难的困，思考的思，讲你讲我拢听无，困难的困思逻辑。你看为什么叫住不住？哎。你学了佛的很多的教化，你要住，可是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学它，对不对？要学得很娴熟，可是学完了以后怎么样？不是不用它，是怎么样？是你不要执着在那里，叫住不住。你想啊，如果你从小的时候，你起先是喝液体的东西，后来吃了稀饭。你在学完了喝吃稀饭的时候，稀稀的稀饭的时候，你会食这样吃，对不对？你已经学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能不能所有吃东西就像以前吃奶跟吃稀饭的时候用食吃？我现在给你馒头，你还用食可以吗？所以叫做住不住，是不是？哎，但是你还是从这个地，你看我学给你的加减乘除，可是你只会加减乘除，你不会产生推理，不会产生计算，那不行。所以你要住不住，你要学九九乘法表，可是我这个九九乘法表你要能够拆散，能够在这里啊、变成叫结构建构式的数学，哎，就是说我能够活泼运用住不住。好，你住在你的家，永远住在你的家可以吗？不是，你一定要怎么样？今天住了，可是我明天我会出来活动，叫住不住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我们学，比如说我这个走路啊，你像我们都被教了说走路要抬头挺胸，要怎么走才好？我请问你，都是用抬头挺胸走路的时候，你去爬山，爬比较陡的山，你走给我看。好，你就爬山走起来的时候，身体往前倾，你这样走很好。好，你用那个姿势走到我们这个讲堂里头来，你走给我们看，大家都觉得你很奇怪，住不住？我用这样比喻这样子的东西，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，就是这个般若本身啊，它就是一个活活泼泼的啊，住不住啊？也就正因为住不住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你看哈。地藏菩萨他到地狱里头去，他在地狱化度有情哦，哎，地狱可不是一个多么好玩的地方呢，是各种不同的障碍都有啊，啊，我们是要靠稍微看人家不习惯的东西，我们就已经都觉得很难过了啊，我们只要多看一点我们的整点新闻啊，心里面都觉得有一点不舒服了。哎，你知道地狱可不是这样，只有看整点新闻了。它是你去了以后，所有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啊，种种的奸迫，种种的引诱，种种的冲突，种种的尔虞我诈，都叫做地狱啊，叫无间地狱啊。好，在这个地狱里头，可是地藏菩萨他发这个慈悲心到地狱去化度有情，他来了，他会不会变成地狱众？他不会。 他住到地狱，但是不住。他住了佛法，可是他也不住佛法。为什么？他到那边去的时候不住涅槃，他到那边去住不住？到那边去了以后，跟第一种说法不能够对天众说法是不一样，跟在人间说法也不一样啊，都不一样啊。那所以叫住不住。所以讲课的事情也是住不住的问题，不同的对象，不同的，你要告诉他不同的对象，不同的需要，所以他也称为叫做权。你要有权才有实，所以天台家称为叫做权跟实，有权有实，这才叫做真正的方便啊。那这样才能够去接触到那个般若，否则那个般若才真正产生大用。所以一切法不可取不可舍，这一切佛所教的法，你不是把它取着抱着，但是也不是你要把它丢掉不要它。你的日常生活里头有的东西，也不是你抱着它不放，但是你也不是通通都不要。你看这部经，他给我们的这个道理是多么好，就是这样子的啊。你看菩萨不恋色，乃至不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如果恋，一直都恋着那一件事情，就被那件事情给困住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你的脑子，如果有人讲说我现在非常烦恼，你有没有注意那个脑子整天烦恼的时候都是在转你烦恼内，就是我们的慧心被一个东西给全部吸进去了。这个东西就好像这个星球突然间被黑洞吃进去了一样。所以那烦恼你应该都有这个经验的，我也有过这种经验的，只是有的人多有的人少，有的人是有一点马上拔出来，有的人是一头栽，而且一栽就要扎很久，然后还哭哭啼啼的说我实在很辛苦。其实他最重要的是赶快爬出来啊，但是他不爬出来啊，抽腿的功夫是很重要的啊。你明明知道那是那么惨啊，你又站在那边站，你固然直直站不去，所以你一脚踩下去不对，就应该想办法抽腿啊。但是你不抽腿，他就整个就没进去了。所以菩萨啊，这个不恋色啊，乃至于不恋色，当然就是色受想行识，就是五蕴啊。不恋不，这个恋就是每天这个恋都是哈、啊，就执在那个地方，乃至不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那么事实呢，善根增益，那个时候他的善根就发展出来，善根增益故，他的善根发展出来了啊，具足诸波罗蜜，他的波罗蜜就具足啊。第四，以念故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啊念在那个地方，每一个念都执着在那个地方念，所以着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你就被这个着在。念在欲界里头的事情就掉在欲界啊，念在这个色界里头就在色界里头，念在无色界就念在无色界里头。什么叫无色界？就是我修到了，我一切都放下，但是我是无际空，什么都放下，那个完空就是无色界的部分，我们看不到也做不到，但以为那是究竟。那么不是我们的修行不可以达到那个部分，我们的修行一定达到那个部分，但是我们要回向。所以佛法里头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当我们修到了四禅八定的时候，那到了啊这个非想非非想这一部分的时候啊，这个空无边是无边啊，那么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住，这个所谓的四空定的部分，修到这里就要回向，也就是菩萨不入涅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执着在这里就不行，所以叫不入涅槃。你就是这些障碍我都洗清楚了，可是你却执着在那个洗清楚里头，可以吗？哦，我的脸已经洗得这么干净，今天不出去可以吗？我的脚昨天洗得很干净，我今天不穿袜子也不穿鞋子不出去了，因为这样还会再弄脏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我们是活活泼泼的，我们去了脏了，但是我们很快就洗完了，就是这样。 就是我就在洗手这边，你也可以看得到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啊，你一样在生活里头，可是却保持了这个清净活泼的清净喽。那么这个练这件事情啊，练这个练那个练这个，我们心练，我们来看打坐。我们打坐，每天你抽一个时间打坐，你打坐下来静。在打坐的时候，常常会出现一个现象，它是，我们先从数息开始。那我数息就数啊，一个呼吸之间数一啊，第二个呼吸里头我数二啊，的吸。吸吐加数一，吸吐加数二，那这个叫数习惯。我用数习惯来对治，我怕我产生的这个念头啊，就只在某一个地方被它牵走了，所以我怕被牵流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用我避免被牵流，所以我现在数习惯。那我在数，我们在数习的时候呢？哎，这常常是这样子的哦。我数到十，第一回，再从数数到一也没有问题，再从一数到十就已经不太简单了，再从十数到一这也不简单了。然后不到两三，差不多两三分钟，一数就数到了九十或一百，一百零一，然后才突然间，哎呦，怎么搞的，已经到一百零一来了。所以为什么要用数息的原因，就是数息帮忙你拉回来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有时候如果不用数息，那些失眠睡不着觉的人躺在那里，或在烦恼他的自己的一些烦恼，他要烦恼的那些事情的时候，有时候整个晚上都自己没有睡得着觉。其实不是，他也睡着了，不是睡不着，他也有睡，只是他念头没有停。所以呢，他就像忘掉关的电视机哈，他一直演下去，而且是从第一集演到剧中，就天才天天还没有亮，剧中，然后说我整个晚上没有睡，其实是那个念头一直被一个东西给勾住。好，那么禅的修行，禅的这个训练，他为什么要用数息这个方式来对治我们的这个念，这个平常这个念啊，这个念。不是指那个这个唯识里头别境所说的别境有五欲圣解念定慧，那个念是指我们的知识、我们的能力、我们所学过的东西都叫念。但这个地方所说的念哈，是六祖坛经里头六祖告诉我们的念念不悲于啊这个于迷染，念念不被骄狂染，念念不被嫉妒染，是不是？就是那个念。所以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东西给困住的啊，要注意，我们不要被这个链这个一个一个这样被锁住啊。那么打坐的时候，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对治我们的这个念头。那么慢慢的，你打坐久了以后，这个一个一个的这样子的链，它困住你的那个情形就减少。但是我还容我给各位补充说明一下，我们彼此之间的善根哈，彼此之间的天赋异禀不一样。有的人天生的哈，他那个念比较不会那么这样子勾得这么紧，有的人比较不会，有的人就搞欢乐的呢。哦，会搞欢乐的人哈，他那个念头哈，只要一勾住的时候啊，他勾到把两个眉毛通通勾到眼睛里头去了，那个。他皱成一团，连眼睛跟眉毛都分不清楚，他一直坐下，而且会坐在那个地方发呆，而且坐在那个地方做白日梦。做白日梦啊，如果做好的白日梦，那还值得，对不对？做的是让自己惊心动魄的白日梦，实在是好。焦虑症里头的妄想啊，或者是这个妄想症啊，或者是强迫性的妄想，其实都是从这个地方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东西，是那是严重的。品质更不好的念，那是更这个等次更低的。对，我们这个读这部经，我们要学习啊，就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到 这我这个一直牵挂这个东西，好，我告诉你一个方法，你一直牵挂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哪一支纸，哪一支笔，哪一张纸，你把它想想，说你现在正在牵挂这件事情，我现在碰到什么问题，自己问自己答。第一个问题就是问，我现在碰到什么问题，你把它写，我现在碰到是什么。有的人啊，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股票这个怎么样啦，或者有的人是我现在感情出问题啦，或者我的小孩子，你把它写在，我现在碰到什么问题。第二，我现在在做什么，我没有在做什么，我只在这里空烦恼空转啊。第三个，我真正啊，我这样做有什么用。第三，我现在这样做有什么用，你会发现这样做根本没有用，只有在这里做什么用。那好，那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你把所碰的问题用你的大脑，开启你的大脑，用你的脑皮子去想这应该怎么做。想好了，我现在啊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最后一个问题是，那我该怎么做，那有的东西我根本没有办法做的，我要放下它，我可以做的我尽量去补救。你的那个链勾住的链就减少了很多。这个东西呢，我们称它叫认知治疗，也是现实疗法的一种，就是说你去把事情看清楚，然后透过你的认知就会减少这个现象。所以禅也是这样子的方式，他告诉你，他说这些东西啊，你必须放下，要不然就要转念，转一个正念，而不是转一个原来的那个执迷不悟的念啊，就是要这样转，净土就转速成智，你把原来的那个智转成一个智慧才可以。好，我们再看看第五，菩萨摩诃萨如是行啊，不住色乃至不住一切种智。所以他要这样行，怎么去行？不住色受想行识五蕴，不是不执着在这个种种念里头，乃至于不住一切种智，乃至于不住啊一切种智，就是等于是佛智啦，是不是？一切智呢是声闻智啊，那么这个道种智呢，那就是是菩萨智。那这个一切种子呢，等于是佛智的，乃至于我不念啊，这个不住一切种子，因为要活活泼泼，所以才叫方便。所以菩萨摩诃萨啊，以不着不住法行般若波罗蜜，他不执着也不住这样子一个法，然后去奉行般若波罗蜜啊。若能如是行如是修，我们能这样子行，如是这样子修持，是行般若波罗蜜，它才是真正的我们在行般若波罗蜜，是修般若波罗蜜啊。所以菩萨呢，那么这个用无所得法故啊，他以这个无所有无所得不住这样一个方式，他去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，这个智慧啊，般若。那所以你现在会发现你住不住，所以人家问说，那我怎么样行，怎么修行，他说行不行，我们好像问人这个行不行，住不住，好不好，可不可，住还是要住，可是住的时候不执着才可以，所以叫做因无所住。可是因无所住后面有几个字你知道，生其心哦，是不是？那么要去行六波罗蜜，生命世界里头这个前面的六个波罗蜜啊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般若，这六个的部分，我过去我称它叫做我把它称它精神体操啊。这个怎么叫精神体操呢，就是 mental exercise， 就是我们的心灵上的一种怎么去锻炼自己的这个心灵，就是这六波罗蜜。所以后来我写了一本书，在这个唯识心理学里头就称它叫做啊这个精神体操， 其实他就是在讲这六波罗蜜，就是在讲这六个啊，就是从布施开始一直到般若波罗蜜。其实你想是不是这样？这六个东西是最根本的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你不去表现布施怎么可以呢？哎，大家要记得，布施并不是说我拿一点钱去布施，或者拿一个东西去布施，这样子不是这么短小的东西哦。你看我们这个世界，你把它看清楚，突然用我们现在发明出来的一个钱，过去称为叫做有一种票，或者叫飞钱，古人汉朝的时候就开始个飞钱，用这个钱来做媒介。但这个媒介，我透过这个钱的过程，然后我把我所生产的东西给你，你把我生产的东西给我，你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，这个钱实在是大般若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们一旦执着在钱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变成钱坑了啊，这钱不断坑我们了，会不会这样呢？坑我们的心，坑我们的整个的心性，会坑在那，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执得太厉害的时候。但是你仔细把它看清楚，如果外星人来了，没有看到我们用钱，他们会觉得哇，这个地球的人怎么这么样合作？你看他织布，他就可以用他穿的衣服中产送出来，大家都可以穿。那不叫布施，不能叫什么？你把它看清楚一点，只是转一个戒指而已啊。但是转一个戒指，但是我们却一直在这个对价的关系上一直放不开。但是人的生命世界里头一定是这样，是你供养了我，我供养了你，你支持了我，我支持了你。布施是所有的生命啊，它能够共生，它能够彼此之间能够和谐的啊，一个基本道理就是这样，一直都是布施。我布施给你法啊，以前的这个比丘，或者是以前的这些这个所谓知识分子，我有一天是哪一个人问我说啊，孔夫子是很了不起耶，你看他周游列国，那不晓得他的食物怎么办，他吃的住的到哪一个地方怎么办。我说大概学生会给他安排吧，他的学生里头这个各种人才都有，也会做生意的啊，也会啊，也有外交官的，他原来是一个活动的一个，当然但是他很清楚到哪一个地方去，你要跟别人得到别人的协助，他也是一样，都是互相布施的。但孔夫子布施的是知识，孔夫子布施的是智慧，佛陀也是一样。你看那个从喜马拉雅山那啊、哦，就是北印，然后他一直到南，到南的地方才有楞伽经啊，到楞伽城才讲楞伽经啊。然后你看再绕回来，又回到北印来，这个东西他讲就是靠布施。僧团里头就是布施给人家知识，给一些智慧，然后别人布施，人彼此就互相布施。基础研究的人布施那个基础的理论，那么应用研究的人拿这个东西产生东西，那么生产者这个东西生产到消费者，消费者就应该布施他别的东西回给他，他形成一个运转的过程。布施是这个社会里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，我们要看出这个真理才可以，而不是只有用一个小鼻子小眼睛去看说我这次有布施100块哦，是这样啊。而且布施完了，布施了就布施了，布施完了就要放下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我们你看这个讲堂啊，我说我当然这个剪辑师当时很发现净空师父，那更发现各位来这里也都共同护持了这个道场，所以是不是这个结构呢？就是这个结构，就是这个结构，它是布施。但是这个布施呢，要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，那金刚经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你布施多布施少，你不起比较，哎，长长久久我做一点布施，我对人做一点布施，我给别人一点好颜色看，我给家人一点好的脸色看，这也都叫布施。哎，我给父母亲一点然后对老人的体谅，这是布施。哎，他也布施给你，他布施他的奶，布施他的拥抱，布施对你很多的照顾。哎，都是这样，生命世界里都没有离开这件事情，所以他排第一。哎，可是人要活动要布施就必须有规矩，叫持戒戒律哈，就是持戒。戒里头，你看哈， 那个哈、三聚戒其实就是受三坛大戒的时候就是做三戒三个聚戒，一个呢是设律仪戒，设律仪戒就是说平常生活应该遵守的规矩，这律仪戒，比丘250戒，比丘尼啊348戒啊，那他有他的戒，在家居士基本的戒律并不是只有那五戒，其实我们的法律也是戒，我们的生活的规范也是戒，所以我们的生活里就离不开它，你的身体也是一套戒律，这个身体的这一套戒律只要一坏掉，你的身体马上不起作用，那是一套纪律，那一套纪律不能废掉，所以那个是设立于戒。第二个啊，第二坛也就是三聚戒里的叫摄善法戒，摄善法是什么叫摄善法，就是我不是只有防我不要犯规而已，我要做什么，我要做善法，我怎么啊给人欢喜，我怎么给人一点希望，我怎么给别人一点喜乐，我怎么给别人信心，我怎么给别人方便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这个佛光山的行人大师呢，他就把这个东西呢规定在这个佛光会员里头，他应该去遵循的这些基本的律则里头来啊，因为你必须要有这些东西啊。所以第三个，那三坛大戒的第三个，那个叫是摄有情戒。什么叫摄有情戒？我要爱护有情众生，我要爱护我的同胞，我要爱护我这些有情的世界。这个世界，你看哈、其实佛法里的东西，你去从现在你要从政治学，或者是从社会学，或者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去看，其实你看了他的东西，活活泼泼，非常丰富哎，我看起来很美啊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，奇怪，你受那么高的教育，怎么整天还想读佛经？我说佛经实在是太美了，太好，它真的太丰富，你不觉得吗？是不是？哦，你以为我脑子坏了，整天都只想钻那个固执，关那个固执吗？不是，它真的是，它很丰富。你现在就是用最新的理论，用最新的社会学角度，你去看它，它还是那么丰富，它还是那么好，那当然我们有时候常常把它束之高阁，却以为说啊，那个东西是旧东西，我必须看新的东西。你去看看新的东西，真的那个旧的这一个你看起来是旧的东西，它历久弥新了、我们看到旧的东西，其实是它已经发臭发已经很旧的东西，有时候我们退回去就不知道。那所以这个是持戒啊，忍辱其实是安忍波罗蜜啊，忍辱，这个忍辱常常被解释啊，忍辱，别人给你讲价你要忍一下啊，别人对你或者你有点损失你忍一下，你那解释那种忍啊，这个解释的太少了。那个忍字叫做安忍，你只要活着你叫心安，而且活着就要忍，为什么？冷的时候你家接受天气冷的时候的考验，热的时候啊接受热的考验，你在人际互动时候有彼此之间有时候总是有一些情感上的一些东西，你要能安忍。他特别讲这个安忍调适的功夫叫忍，你是个人的调适，组织体系的调适，生活上的调适，工作的调适，那个适应，那个 adjustment， 这个东西都叫做安忍。所以第三个就是安忍波罗蜜，他需要这个波罗蜜才可以，那是忍，安忍。精进波罗蜜，你不精进怎么行呢？人不精进是不行的。我刚写完了一篇文章 OK， 这个给这个专栏，我写什么呢？那些防范啊，这个废用症候群，废是废弃的废，废物的废，你知道吧？废用，你的身心如果不用的话，你不用脑筋，不用思考，你的脑子会慢慢掉。你不运动，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差。那一个人，年轻人，如果你不好好的自己应该去用你的脑子去用训练你的身体，你的身体会很脆弱。人年老的人，如果你又不想动，又不想 这个让脑子可以去动一动，那你的脑子慢慢会迟滞僵化，它就是会出现这些问题出来。那在医学上我们称它叫做费用症候群啊，就是 disuse syndrome， 它就会变成一个叫做废弃它啊，对，不用它产生的症候群。我写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引了佛陀的一段话，对，白玉经里的一个故事，我讲给各位听。白玉经里头佛讲了一段话，他说有一个人，他要请客，请客的那一天他需要有很多的牛奶，古代要累积很多的牛奶，他会酸掉，他没有冰箱啊，古代，所以他想来想去，怎么样能够累积足够的牛奶，可以那一天可以大家可以用。他养了几头牛，所以他想一想，把它存在牛的肚子里头就不会坏，所以从今天开始不要挤它，留在那里，等到一天要用的那一天再来挤。所以他就一直都没有挤它，也没有用它，也没有拿出来喝，就把它放在那里。那几个月到了，现在牛都牵出来，今天要办这个要宴客了，他养的每一头牛都挤不出奶出来。你知道佛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那个费用症候群。他告诉我们，如果你的心身这个力量不拿出来布施，你这个身心不用精进的方式去发挥这个功能，到最后它就发不出来，你要布施也布施不出来，这就是这个道理。而且他讲了精进这件事情啊，哎，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静虑，就是禅定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是不是需要静虑呢？因为静虑本身修禅定的意思，就是你不要被前面这些东西给困住啊，你不要被这些戒律给困住，也不要被这些你所做想要精进的东西，精进的东西困住你，就变成工作狂。你啊，在布施互用之间，你困住我们，我们就执着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要修禅定，将来才有更好的般若，才有更好的啊。所以必须要经过这个静虑，然后般若波罗蜜，你产生这个般若，哎，有这个般若，你再去跟这六个，而且是般若可以同时跟这六个里头是互相互动的，它不是哪一个成为哪一个先决条件，是互为充要条件。他彼此之间互为充要条件，就是他成为他充分而必要的条件，他形成一个整体。那我称它叫精神体操，这是一个精神力，一个般若，整个完整的东西能如是行。所以菩萨呢，那么用无所得故来行这些东西啊，乃至啊一切种智，乃至于佛智啊，有所那么有所得，无所得平等，是云无所得。所谓的无，这个也是谈他这个啊，这个般若讲三慧的这个部分，三慧品这个地方他谈的。因为所谓的有所得，其实你要注意不要被有所得困住，所以你无所得也其实也是有所得，得的不一样。我无所得的时候我产生般若，我有所得的时候就是我要去得它，所以我执着啊，所以在这个般若里头，你看了越来越活泼的东西，你看到我们用这样子来导读啊，来做这个前面的导引，大家了解这个。今天谈的一个是解空，一个谈的是般若的大用。那个方便这两个字，不是我给你一点方便，所谓的方便是啊，青菜好多方便，那离这个般若的很远。我说我们很容易哈，这个方便，哎呀，方便，方便就好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当然也可以讲方便就好，生活里，不过在这里《大般若经》里头的谈的方便就是活泼运用，它就是，但是啊，它叫做方便，方便法门就是这个，它如果活泼运用才是产生般若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了六跟七啊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。